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这一期啊，我们聊案件了。这案件咱们是断断续续的，时不时来一下。
哎，对，好久没做了，好像。
为啥是时不时来一下？主要是咱没收到相关的稿子。今天我就收到一个，虽然这个案件里面没有死人，但是处处透露着灵异的，就这么个案子。
嗯，
所以咱们这期干脆就都整案件吧。
对，那我就先来一个啊。
好，
我记得我们上次做案件，其实已经隔了有一段时间了。
是。
李倩月案下面那个评论区啊，有位鱼友叫白明，他说就是觉得听案件啊，他自己是觉得比灵异故事啊还要恐怖，说真实感啊，尤其是再往前我们做的那一家三口，
对，
就是被砍的那个事情啊，他说晒着太阳听啊，血都凉了。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听案件的，所以我今天就选了一个，因为我这边没有说到就是
投稿，
咱们投稿人经历的案件嘛，我就回想了一下我听过觉得还蛮凶的案件，就做出来给大家听一听。今天我说是应该是各大案件博主也应该有做过的，就是云南这个食人魔案啊，云南食人魔案。说当时2008年啊，在云南晋城镇有一个人，算是集市吧，在集市上面或大街上会遇到一个比较瘦的一个中年人吧，
啊，
在干嘛呢？
干嘛？
在吆喝，说卖这个鸵鸟肉，
哦，
卖鸵鸟肉，多少钱一斤呢？30块钱一斤，50块钱两斤，就这么喊。那有的人就听了，可能吃鸵鸟肉的人应该是居少数吧，听了他就图稀奇嘛，
是，
警察也就喊住他说：“你这卖鸵鸟肉啊，你给我来点，
尝尝
啊，来点，对，尝尝。”然后呢，可能是拎回家下酒之类的。这个小商贩呢，他叫张永明。这卖的是鸵鸟肉还是什么肉，我们现在心里应该有数了。我开头讲的
啊，
食人魔嘛，
对，
对吧？但当时这些人买回去之后，怎么也想不到这老头居然不是表面这个样子。刚才我们也说了，他叫张永明，对吧？咱们把时间退回到1956年。这个人呢是出生在南门大街225号的一间算是老房子里面吧。他这家庭啊不太和谐，好像说家人啊这互相沟通唯一的方式就是暴力打骂之类的。他母亲呢脾气特别暴躁，对四个孩子啊就非打即踹。在这种环境之下呢，这张永明的两个哥哥自然也变得特别暴力。1980年呢，他的二哥啊，张永明的二哥，在菜市场也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人就吵起来了。吵起来，正常人吵两句也就得了，对吧？他是举起手边的锄头，直接削掉对方脸上的一大块肉。
我去，他哥现在多大呀？
对，差点把这个人啊，就对方嘛起争执的这个人，整个头都给锄断了。他要是再使点劲啥的，估计就杀人了。这是他二哥，能看出来特别暴躁啊。那张永明身为家里小孩子呢，从小是被家里人欺压惯了。由于家里人原因呢，张永明好像在外啊也不太受村里人的待见。他表面上呢是比较软弱孤僻的，但其实啊内心早已埋藏了一颗暴躁的心吧，
暴虐的种子。
对。据说他当时在学校里面呢，唯一的一个朋友叫小鹿啊。有一天晚上呢，小鹿因为可能在外面玩太晚了，怕家里人说他，就不太敢回家了。就跟这个张永明说：“我要不在你家住一晚
啊？
对吧？也正常嘛，俩朋友嘛，我在家里面住一晚。”可没想到的是啊，半夜这俩小孩都睡了，这张永明趁自己朋友熟睡，把他给绑起来了。五花大绑啊，拿绳子捆起来了。然后拿着刀对这好朋友就是一顿乱砍，
就砍上去了，
直接砍上去了，
就砍中了，不是威胁，
就不是威胁啥，你睡着了我威胁谁去啊？
这人超雄吧？
是这种感觉吗？被这疼痛惊醒的这小鹿啊，拼命叫喊才捡回一条命，
是
啊，是这样，还好是没死啊，
但
事后这张永明解释这个事情啊，只用了两个字，
啥？
梦游。
嘿，
但因为他当时年纪不大，而且算是杀人未遂吧，
嗯，
最后只判了6个月的劳教。
哦，没有满18岁。
对，也因为这些事情，之前这哥哥也不老实，这弟弟也不是善茬嘛，
嗯，
这村子里面人对着张家这一家子，
嗯，
都有点害怕了。
那是
聊到这一家人啊，脸色基本都会变。
嗯，
咱们往后讲，你按正常人来说，也不说正常人吧，你可能真是因为过失啊，造成了一些伤害人的行为，你经过6个月的教育也该消停了，
嗯，
对吧？但这个张永明非但没有，反而越往后啊越疯，
变本加厉。
对，我们时间来到这个1978年，这时候张永明已经22岁了，
嗯，
在这个瓦窑厂上班，认识了一个外村的年轻人，叫小杨吧，
嗯。
因为外村来的嘛，他不知道张家是多狠的这个一家子
啊，
就比较单纯，也不知道张永明是个什么角色，又把这小张当朋友了。
嗯，
但就在某个晚上，这一次张永明成功了，直接残忍的把这小杨给杀了。
哎呀，
为了方便藏尸体啊，甚至是把他四肢都给折断了。
我去，
要不是这半个月以后的一场大雨，把这尸体冲出来被人发现了，这桩案子可能就瞒天过海了。
嗯，
当时这村民们都有点这个愤怒了吧，生气了，
是
就觉得这人不行啊，就联名签字啊，要求判他死刑。
嗯，
但由于各种原因呢，这个张永明最后只判了个死缓
啊。
然后在狱中啊，你也不知道这人是精神是正常是不正常，他在监狱里面又靠着伪装或者说是演技啊，就变得特别老实。
嗯，
啊，获得多次减刑。这件事呢是1978年发生的，1997年呢，这个杀人狂呢刑满释放，回到他这个老家南门村了。
哦，
就又放出来了。但他在回这个村子里面的时候呢，家里面其实早已经变样了，他爸妈已经去世了。
啊，等等，他1997年就放出来了？
对，大概20年不到吧。
这减刑减的可不少啊。
嗯，那他可能在里面真是装特别好啊，
他得有立功表现吧。
嗯，那张永明在回到南门村的时候，这家里面其实早就变样子了。
嗯，
哎，爸妈已经去世了，这大哥呢去隔壁这个县城当了上门女婿，大姐呢远嫁外地了，二哥就是之前那个拿锄头削人脸的，
对，
早就因为和父母关系不和啊，不来往了，可能在他入狱之前就这么个情况了。
是，
最后呢，整个家里面只剩下张永明一个人
啊。
他呢，经过这19年牢狱生活之后啊，也才刚40来岁吧，
嗯，
身体也算正值
壮年，
对，就开始以种田为生嘛，然后整个人也比较孤僻，基本不和这村里人来往了。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每天下午啊去这公园里面下棋去，
嗯
啊，随机挑选一个幸运儿进行一波对峙啊，对弈
啊，博弈。
据说啊，这个张永明这人棋艺不错啊，
嗯，
棋品也好。从不悔棋，反正跟他下棋还蛮痛快的。
嗯，
慢慢的呢，这时间一天天过去，也有好心的村民和邻居就觉得这张永明啊，现在就他一个人了，可能有点可怜，没事就是说，我这家里有点吃的，我给您来点，对吧，之类的。但每次这样，张永明都一一拒绝了，说没事，我家里面呢有饭菜，吃饭还是没啥问题的。
是，
等到了2008年。当地政府呢对南门村这个土地啊进行了集体收购开发，张永明呢也因此获得了一笔征地补偿啊，有钱了。
嗯，
从此以后呢，张永明就不再靠单纯的种地为生了，他在家里面呢建了一个冷冻库，还养了3条这个狗啊，都是蛮凶的狗，还吃肉那种。
嗯，
这时候就开始奇怪了，说每天到深夜，这个人啊张永明就会把家里面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然后呢家里的3只狗啊一直在狂叫，就特别吵嘛，没有人知道他在屋子里面到底做些什么事情。
哦，
但也可能不大敢问嘛。
嗯，
对吧，毕竟这人什么尿性
凶名在外。
然后呢就有了这笔补偿，有了冷库之后，他开始做起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的那种小生意，就每逢赶集呢，集市上都会出现张永明的身体，每一次呢他都会提一个装满腌肉的铁桶，一边走呢就一边沿街叫卖，啊，买鸵鸟肉嘛，30块钱一斤50块钱2斤的，
就专门卖鸵鸟肉。
哎，对，就卖鸵鸟肉。
哦，
听到他吆喝声呢，这赶集的人或者是外地游客都会围上来，可能象征性的还两口价，然后就挑选一下，就想尝尝鲜之类的。
嗯，
对吧， 全体员其实此时还蛮惊讶的，有的人也还挺欣慰的，说觉得这人出狱到现在也算靠着自己啊回归社会了，对吧，做些小生意
就改邪归正嘛，
挺好的。但事实肯定不是如此的，
嗯，
也就是从2005年开始，说南门村附近这青少年开始离奇失踪了。
哎呀，
因为当时呢这个招黑工的风气啊比较盛行，连帽子都觉得这些孩子只是被抓去工厂干活去了。
嗯，
2011年冬天，有名高中生，我们喊他小张啊，在放学回家路上，就在快到家时候，可能离家只有十几米的时候，突然说有人从背后用皮带死死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啊，
就勒住这小张的脖子，然后给这小张往后拖，往后面树林里面拖过去了。好在是离家只有十几米，这小张被勒得实在不行了，拼命呼喊，被家里人听见了，赶紧就冲出来，冲出来就看到自家这孩子被张永明用皮带死死的勒住了脖子。
哦，看见是谁？
看见了，他喊了，这人都不撒手啊，也不跑。报警之后呢，就抓上了嘛。张永明就开始狡辩说：“我在抓贼。”啊，我在抓贼，这小子是贼。
嗯，
后面带到警局去又改口说，我跟他闹着玩呢，开玩笑的。
嗯，
因此呢，警方认为啊，他精神有问题，加上这孩子没有受重伤，最后居然是没能立案
啊，
离奇吧。然而此事之后呢，这张永明的行为啊也是越来越诡异，越来越恐怖。他呢会去山上坟地去偷祭品，收集起来又卖出去，晚上呢他还经常会推着一辆板车在村子周围游荡。
嗯，
但直到此刻呢，依然是没有任何人把这连环失踪案和这个张永明联系在一起。直到2012年4月份，一位实习生呢叫小韩，他的失踪成了整件事的转折点。当天这个小韩呢跟往常一样去工地上班去实习去，去了之后呢，领导就说，哎，小韩啊，你帮我去回这办公室取份文件，
嗯
啊，我忘带了。小韩呢自然就去了嘛，他去了大半天都没回来。
哦，
哎，打电话回这办公室说这小韩回去了嘛，
嗯，
办公室人说没回来啊，就没人看到过他。往后的2到3天这人一直都没有出现，可以说小韩直接人间蒸发了，
失踪了。
对，家里人急坏了，报了警，也发了求助信息，但都是无济于事，这小韩依然是音信全无。这韩家人啊，这小韩家里面人就觉得不可能，你是大活人怎么能凭空消失呢，
嗯，
就花了很多钱四处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终于呢，他们是通过分析路线发现，近五年内在南门村外的同一条偏僻的土路附近消失了17个人。
哦，同一个地点。
对，你说多人失踪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这么多人在同一段路上面失踪，那就得研究研究了。
对，
对吧？17人中除了老人和一名男子，其他全是12岁到22岁的年轻人。从小韩的办公室到工地步行不过10几分钟，而且多数路段都在214省道，这段路呢都是柏油路，车辆啊行人多，不太可能说是出事的。最有嫌疑的就是南门村外的一段土路，
嗯，
这段路尽管也有，因为村子嘛肯定有村民经过的，但是相对其他路段是比较偏僻的。韩家人呢就报给了媒体，那随着媒体曝光，公安介入，张永明这个有着前科的怪老头终于是被盯上了，终于是怀疑上他了，
嗯，
这帽子呢就打开了他家大门，位于南门大街225号的这个住处吧。
嗯，
经过搜寻，终于是发现了啊，令人窒息的场景。说在张永明家厨房的空心砖下面，有5个塞满了腌肉的咸菜缸，啊，这些肉下面垫了一层用于浸润油脂的萝卜丝，看起来是普通的腌肉，但是经检测全是人体组织。
我去，
腌在哪？墙上挂着风干的肉干也是如此，床底下麻袋里面装的所有受害者的衣物。
哎呀！
随后呢，警犬在距离张家不到50米的枯井里、菜地里，陆续搜出了大量的碎尸和骨骼。
嗯
啊，这个人啊，不仅杀人，还把这些血腥的残骸啊装成鸵鸟肉，直接卖给这些毫不知情的路人和这个村民。
我的天
啊！2013年呢，张永明被执行枪决，这个杀人食人的恶魔终于是得到惩罚了。但是呢，他给这17个家庭带来的痛苦却是无法挽回的。
是，
这就是我讲的这个云南食人魔的这个案件。
我去，这是能在眼皮子下面杀了这么多人，又这么多年。
嗯，
想到我们自己，你别说杀人了，你能杀鱼吗？我就问你。
嗯，费劲
啊，是啊，
鱼行，鱼行，鸡不行，
鱼我鸡我不用考虑了，鱼我也不行，鱼我得到菜场里面看人杀好了给我弄活，
这鸡为止我就不大行了，对吧？
啊，
这感觉就是从小吧，对吧？
是，这就不一般，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对生命的看法跟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小的动物也好，还是人也好，你就别说鱼鸡这种大的，你虫子你敢踩吗？
嗯，我纯怕虫子，这不在考虑范围内，好吧？
就是蚂蚁什么的，一踩了也不会死，还好了。就是大一点的螳螂，我就不敢踩了。
嗯、不是你没事，你践踏生命干嘛呢？正常人都不会往这边想嘛，对吧？
就张永明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记得看了最近看了一个，我虽然我从来不听也不看这个案件啊，但是我会看一些刑侦的东西。
嗯，
他说埋头的时候，一般人下意识的会把它丢失丢到很远的地方，
嗯，
但是肢体的话可能就放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或者是相对随意的处理掉。
啊，
但你看张永明他处理这事情，所有的东西就在井里面和菜地里面，
嗯，
太可怕了。那可能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呀，这些卷宗这些案子看太多了，所以导致我现在尽可能避免看这些。
哦，
对，
是，我觉得我们养生时候说过，这可能原生家庭是对自己影响是。不能一直说是有影响，但是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
是因为这个他的家庭环境造就了他这个二哥也好，他自己也好，
是
的，真的是性格包括这个思维吧，都比较恐怖了。
嗯、对、
嗯，
所以锻炼身体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东西。
锻炼身体
啊，你看着不行，你跑啊，
啊，
你看他不对，你就跑了，你就别跟他近距离搏斗、近距离接触了呀。
对，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是我听的这些案件里面算是还蛮凶的了
啊，
对吧？
那你说那些买了鸵鸟肉的人他怎么想？
对呀、啊，多那啥呀，
就自己吃肉了
啊，吃的人的
啊，
天哪！行，这个案件呢就说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想听的案件，也可以后台私信我们。
那听完了这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真实事件啊，确实需要缓一缓神。
嗯，
正好年货节到了，妙界又来送福利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按摩加热护腰带。
哦，
这款真的是我个人的年度最佳单品。
哦，好用
啊、嗯！它支撑热敷按摩三合一，戴上之后我整个人都支棱起来了，而且续航足够长，一拉一扣能直接带着出门，随时随地可以护腰，比老式按摩仪方便很多。妙界有这个五根 X 型的支撑条，配上双向加压的弹力带，能稳稳地包裹住腰腹，把脊椎推回适合的位置。现在我久坐都不容易腰酸了，而且它的这个热敷面积超级大，再放上个艾灸片进去，从后腰暖到肚子，促进血液循环，女生生理期也能缓解酸痛。
嗯，
咱们平时工作学习都得久坐嘛，身体不自觉的歪歪扭扭，时间长了就不舒服，可以打开三档按摩，把僵硬的肌肉揉开，按完之后我整个人就轻松很多。不得不说啊，护腰真的得从日常抓起，平时用妙界热灸按摩一会儿啊，减轻腰背负担，治标又治本。还有两款尺寸，加赠延长带，各种体型都能用，家里面长辈有腰部问题的带着也合适。趁着年货节领券就能超底价，还送33片艾灸片，保价一年送运费险，一年内以换代修两年质保，还有喜庆的礼盒包装，犒劳自己或者送长辈都很实用。
嗯，
那老规矩啊，如果有需要的鱼友呢，评论区置顶进行领取。好，那咱们下一个案件。
OK，
那行，我来再续一个。这真的是投稿，咱们投稿人来自于客服号叫做小陈。小陈说呢，他是杭州人，30岁，可能他的体质有点特殊啊，别可能，真的是特殊啊。他工作的关系，体能经常被榨干，每次透支到了某个临界值，就能看到不寻常的东西。
哦，特别累是吧？
啊，对，只要他特别疲惫、特别累的时候，他必定能见鬼。按照他的逻辑啊，
哎呦喂，
这见鬼的方式可能就比较直接，比较干脆。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嗯，
那为了防止这些情况，我建议小陈尽量不要特别累，对吧？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啊，说之前有一次啊，工作已经很累了，然后他就实在受不了了啊，出去透透气，看见外面满山遍野全是灰白的影子，乌泱泱的在那儿磕头。
我的天哪！
我说咋磕头呢？对你啊，都没，他之前工作的地方靠近一个香火极旺的寺庙。然后有一年的这个寺庙搞夜游活动，啊，就当时他就是在这夜游的过程中， 他哎呀工作很累加班啊，就凌晨了啊，我出去透透气，看到一堆人在那边磕头，
嗯，
仔细一看啊，都不是人。还有一次呢，他也是下班很累，坐地铁，脑袋里面和肺里面全部充满了烧纸的这种烟灰气，呛得他特别难受，呛得他不停咳嗽。一抬头看见一个老人缩在车厢角落，正在地上捡东西，仔细一看捡的是纸钱。
哦，
他吓得一个后车不撞到别人身上了，再猛的回头再看，烟味也没有了，老人也消失了，地上更没有什么纸钱，跟没发生过一样。
嗯，
这就是他很累的时候总是能零零总总的遇到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么下面是正文啊。2018年，这个小陈呢跟他女朋友啊是异地恋，周末呢他女朋友来杭州玩，他们住在了学院路上面的一个某某连锁酒店306房间，他记得很清楚，不是尾房。嗯，这房间呢房门不对着电梯，进去之后也没移位，房间特别干净，朝南。晚上睡觉的时候照理说应该比平时睡得更沉，但是他突然醒过来了。当人从睡眠中醒过来，一般是有那种几秒钟的开机时间，
那肯定
啊，就从混沌到清醒。但是那天没有，他是整个人瞬间清醒，他立刻抬头看了一眼挂钟啊，就房间里面还有钟呢，3:14。他脑子一想才3点钟还早呢，翻个身又继续睡觉去了。第二天9点钟醒来，他说这段记忆啊就完整的印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说是梦吗？应该不是，可能就是我昨天晚上醒了一下吧。哎，到了第二天晚上啊，玩了一天很累了，他两人异地恋嘛，肯定出去各种旅游啊，干嘛相聚啊，卿卿我我啊，啊很累。一回到这个酒店又秒睡，但是睡觉的时候他感觉身体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像冬天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哎，香喷喷的就这么钻进被窝，正享受没几秒，脑子又瞬间清醒，立刻抬头看钟，3:14。
哦，
一样的时间。
啊，
他脑子里面想说，怎么又是3:14？但接下来啊，因为估计是这个刚睡醒啊，没事儿，还早，继续睡，他就没有去纠结这个3:14了，翻了个身秒睡。再之后，他说像复制粘贴一样，哎，跟昨天晚上做了差不多的梦，但梦的内容他忘记了，只多了一个想法。怎么又是这个时间点？
嗯，
也是没事发生。这一天啊，又过了一天吧，9点钟又醒了。但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呢，也是记忆犹新。第三天，玩疯了啊！他说年轻不知道节制，累趴下了，依旧是秒睡，瞬间清醒。他就已经习惯了，又醒了，看挂钟吧。
嗯，
3:14，
那又是
这个点。
嗯，
刚翻身，这个时候他耳朵听见的声音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穿皮鞋在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这个脚步声啊，听着像是男士的大头皮鞋。有好几个人走的是又快又乱，由远及近，同时呢，还伴随着骂骂咧咧说话的声音。接着还有一个女士高跟鞋的声音，极快的跑了几步，然后是女性被捂着嘴，拼命想尖叫，但是因为嘴被捂住了，发出那种呜呜的声音。
嗯，
这个呜呜声慢慢就代替了高跟鞋的声音。紧接着呢，这些杂音和皮鞋声离小陈越来越近了。他当时想的是，这酒店怎么隔音这么差，隔壁在干嘛呀？边想着边缩了缩身子，想着不管了，我要睡觉。但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像是有人重重的砸到床上或者地板上，紧接着就是噼里啪啦人体被重击的闷响声。
哦，
这个噼里啪啦估计是什么皮鞭或者是一些这物件打在人身上的声音，不是拳头啊，不是巴掌，
嗯，
还有嘴被塞住发出很痛苦的闷哼声。
哎呦喂！
然后紧接着就是砰砰砰砰砰，敲门声响起来。
嗯，
小陈说：“我确定此时自己是闭着眼的，但是所有的声音都在告诉他，隔壁正在发生着一些什么事情。
对”对
他害怕了呀，但是眼睛死死紧闭着，他想着是。闹钟啊，那不是闹钟啊，那个挂钟现在是不是还指着3:14？
嗯，
哎，记忆到此结束，他后面就应该睡着了。等他再睁开眼睛，早上9点钟，他心里面感叹了一声：“哎呦，真是好真实、好奇怪的梦啊！我用耳朵看了一场谋杀电影，
用耳朵看
啊，这电影名是不是得叫3:14啊？”
嗯。
他一边想一边起来洗漱，然后穿衣穿鞋准备出门。等他左脚踏出房间门的那一刹那， 一股巨大的恐惧感就涌上心头，他人没站住，不受控制的向前倒去，直接摔到地上。女朋友把他拉住，哎，怎么了呀？
嗯，
这女朋友看见小陈此时脸色苍白，就说：“你是不是低血糖了呀？”小陈没做声，就拉着女朋友快步走到电梯，坐电梯到一楼，以最快的速度走出了这家酒店，走到了最近的早餐店里。
嗯，
等他喝了一杯冰豆浆之后，才缓过了点劲，就跟女朋友说了这三天的梦境，
啊，
三点是
什么的事？
对。然后告诉他说，刚才我为什么摔倒啊，我从房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反应过来，这个酒店里面的走廊都铺着是地毯，我这个球鞋还有你的小高跟走在上面根本就不会发出声音的，
嗯，
房间里面才是木地板。
对，
那就表示那场电影要么在隔壁房间出现，打引号的电影啊，要么就是在我们房间出现。
哎呦喂，我天。
他说那个皮鞋撞击地面的声音就好像在我耳边，所以我一直想的是他在走廊里面走。
嗯，
那现在看来可能就不是走廊，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房间了。所以女朋友连同听八卦的早餐老板都在旁边听，
哦，
听上瘾了。但女朋友面如死灰，就被他吓到。
是啊，
说老板再讲点。
是，
下面
老板这什么人性。
然后呢，这小熊赶紧跟女朋友说，没事没事，反正今天我们也退房了，你也没做这个梦，就当它是梦吧，一会儿呢你在这个学院路地铁站等我，我自己去把行李收拾出来就行了。
嗯，
那时间到了23年，很快18年到23年，这个事情18年的事情就此别过。到了23年，当时他做了门店的品牌技术总监，被派到学院路的新店做技术指导和产品把关。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这边买面包，是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在这片当辅警，看到小陈在前台就跑过来，哎，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当技术总监呢。两人一聊约了个中饭，他先交代了自己工作，就跟朋友说我在这儿干嘛，最近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跟他在附近酒店呢随便吃点饭喝点酒。这朋友跟他说，你就喜欢听神神鬼鬼的对吧，我就知道，来我来跟你说一件事啊，上个月早上我们出警遇到了个事情，被压下来了，你要不要听？
哦，
小陈说，我第一反应就说是不是那个某某酒店。朋友一惊，哎，你怎么未卜先知啊，你咋知道的？小陈又说，是不是三楼？朋友瞪大眼睛说，你不会登了我们内部系统吧？
我靠
啊，是吧，我们有这个结案报告，你看我结案报告了是吧，还是你学会算卦了？所以在朋友说事情之前啊，就是在这个辅警朋友说事情之前，小陈先把自己在6年前遇到的事情给朋友说了一下。
啊，
这朋友听了之后，哦，怎么个事儿？那我来讲讲我们的事儿。
嗯，
说那天晚上呢，两个女孩子半夜12点左右到这个酒店办理入住，一个是经历非常丰富的旅游爱好者，下面就喊他旅行家啊，就小陈自己称呼的，还蛮有意思的。
对，
另一个呢叫兜行姐，就是啥都行啊，特别随性的一个人。
啊。
一进这个酒店给了一个惊喜，说前台的小哥是个文质彬彬皮肤雪白的大帅哥，
嗯，
正好是旅行家的天才。
哦，
那兜行姐呢就瘫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面，说你赶紧开房间我累死了。这旅行家和前台小哥呢热热烈烈的聊了10几分钟，然后才快快乐乐的拉着这个兜行姐上了306。
哦，
那同一房间。
对，
一进门旅行家就扑到床上开始娇羞狂喜，
哎呀，
看到帅哥了，说不定有，就吧，有发展呢。这兜行姐呢就闷闷吭声倒头就睡，
都行吧。
哎，旅行家就喊他说，哎，你起来听我说呀，对吧，我喜欢什么类型我跟你讲一下，他特别符合。哎，喊不动，算了算了，自己去卫生间了，想着等我洗漱完之后我再叫他卸妆洗澡。等这个旅行家洗完澡正护肤的时候，门被敲响了，咚咚咚咚咚咚，
嗯，
都凌晨了，酒店深更半夜的，谁来敲门啊？这个旅行家就开口问，谁呀，干嘛？外面传来了一个问声问气的声音，说客房服务，你们是不是报修了浴室漏水
啊？
旅行家说，没有的事儿，你快走吧。外面人不说话了，又敲门，咚咚咚咚咚咚，这旅行家就骂了，说你快走，没叫你。然后他冲到这个固定电话里面打电话给前台，当电话被接起来的时候，依旧是这个前台帅哥的文质彬彬的声音，说，哎，你好，什么事儿？旅行家立刻说，哎，我们这边怎么有一个门外要修水管啊？这帅哥说呢，哦，对，那确实是我们师傅，师傅可能走错了啊，我这就上来把他带走。
嗯，
电话一挂， 打电话的同时，这个敲门声一直没有停，一直很有节奏的在咚咚咚咚咚咚的敲门。
哎，烦不烦？
既然这个前台已经确认是员工，对吧？修理工就是他们的员工，那旅行家呢也算是缓了口气。他看了看兜行姐，发现这个兜行姐啊，此时蒙入被子，睡得可香了。
嗯，
这旅行家想着，我要不要去叫醒他呀？此时呢，门外传来了那个前台小哥的声音，说：“某小姐，师傅说你这边漏水，楼下投诉了，你把这个门开开，他进来看一下。”
哦，
检查一下。
哦，才漏水。
对，这旅行家听到这话，哎，火了。
嗯，
这个火火得好，说不可能开门的。嗯，你要说楼下漏水，你让他换房间，我这儿没事，你让他走，不让我报警了。
挺好。
这帅哥还在劝他，说你开门，我们就看一下，很快的。如果是漏水的话，我们检修也很快的。劝了几次，这旅行家真报警
啊。
在这个报警电话里面口述遇到的问题，门口这两人应该是听到里面报警的这个声音和这些对话，就没有声音了。安静了十几秒钟之后，滴，门开了。
哎呦天哪，
当时这个门啊是向里面推开的，确实大部分酒店的门应该都是向里推的，对吧？
嗯，
开了几厘米，吭，推不动了。因为这个旅行家呢一进门，他毕竟是旅行家呀，
真是不愧是旅行家
啊，用这个防盗链把门给链上锁上了。这门外的人见这个门开了也进不去，就非常愤怒的哐哐哐砸门，一副要把这个门踹坏的样子。
嗯，
这旅行家经验再足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在房间里面抱着这个兜行姐尖叫，但此时兜行姐像昏迷了一样，就这么瘫着，无论怎么叫怎么摇都双眼紧闭，身体瘫软。这个门被砰砰砰砰砰撞，这旅行家哭着喊着叫着，终于是隔壁听到动静。
嗯，
谁啊，大晚上的干嘛呢？隔壁这个住户。
对，
隔壁门打开，叫喊的一瞬间撞门声消失了。与此同时兜行姐醒来，
哦，
目光呆滞，一言不发。说隔壁住户呢是一对情侣，他们隔着门就问这个旅行家为什么哭嚎。过了好一会儿，帽子叔叔来了。
嗯，
可是这个帽子叔叔带着从一楼赶上来的这个连锁酒店的工作人员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服务员，根本就不是那个帅哥。
哦，
旅行家情绪稳定之后呢，跟帽子叔叔说了自己遭遇的事情。这前台大姐一脸懵逼的说：“哎，今天晚上我们排的班，三个上夜班的都是女性啊，
我没那人
啊，没那人，而且我们店男同事里面没有1.8米的，没有帅哥，
也没有帅
啊，没有帅的，
我靠，
没你说的这个人啊，你入住是我班的，你们两个人入住我班的，你看那身份证啥的我都看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你们办入住的时候你那朋友还好，你就一直站在我们前台站了十几分钟才走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旅行家听到这边呆若木鸡啊。这兜行姐这个时候也站起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进这家酒店就好困，那前台把身份证和房卡给你之后啊，就冲着这旅行家说啊，给你之后你就傻站着了，我想起来喊你上楼，但是我一站起来就头晕啊，现在才缓过来。”这旅行家不信，就查这个固话记录，没有查到，没有从他们房间打到前台的记录。这个时候呢，前台开始查监控跟记录，确实监控里面显示只有旅行家一脸迷茫的站在里面像罚站一样。
嗯，
以及有一个一进这个酒店门就躺在大厅的沙发上面类似于深度睡眠的兜行姐。监控里面看到他们两人进房间之后呢，在3:14306的门开了，
真开了，
开了一条小缝。3:18左右呢，邻居探出头来，3:21帽子叔叔已经带着前台上楼了，这是监控里面显示的所有内容。这两个女孩子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就到派出所坐着，一直坐到早上，最后由警车护送到了高铁站，坐最早的这个班车回上海了。
真是，
这个就是小陈朋友这个辅警帽子叔叔告诉小陈这家酒店的一个事情
啊。
同时呢，这个帽子叔叔也表示说这家酒店的306很少使用，
就你偏偏得去，偏偏他用上了
啊。为什么呀？他用上没有，可能6年前这他朋友还没当辅警呢
啊。
就为什么呀？说这个酒店的306，我们接到过多次半夜敲门的投诉。他在学院路干了8个月，这个地方他去了3次， 两次是敲门的投诉，就是外面有人敲门，报警投诉了。但是像这样被开门的是第一次。
哦，
之后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个酒店现在还在运营，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酒店腻掉，不然稿子就发不出去了。
对对对，
那这个投稿到此结束
啊，
这么多事
挺吓人的。我觉得最吓人一点，他的房卡第一声给干进来
了，
这是最吓人的。
是我看到房卡第一声，我一直以为这两个是坏人，用了什么手段，对吧？他就是这个前台小帅哥啊，利用美色吧，对吧？先给他留个好印象，然后配合这个假装修空调还是修水管的工人把这个门打开，从而实施犯罪行为。
是，
并且这个小哥呢，这个前台小哥啊，他毕竟是前台，他肯定有这个备用房卡的
啊，
或者是那种万能房卡
啊。
那这个就很危险了，如果说那个门没有被里面的链条锁锁上，就指不定有什么后续了。
对，
但结果好像是灵异。
是灵异、啊、
对，
就没这人啊，
压根就没这人、
啊、
全程都是这个旅行家这位小姐姐莫名其妙的在跟她脑子里面的帅哥互动，但是这个门真真实实的
确实是开了。
对对对对，
哇，好吓人啊。
啊，咱们小陈
帽子叔叔也遇上了吗？
对，帽子叔叔他8个月遇到3次。
对，
就按这个比例来看的话，那一年不得5次。
对，很频繁了。这其实是
一年五次的话，那投稿人是在2018年去的，6年间得有
30次。
对啊，
这
地方好频繁的出现的事情。
对、啊、你这种问题他们就是帽子也解决不了嘛。
这实在是
没招啊，
没招。然后小陈说他也在想办法去查一查，他说我不像其他投稿人那么神通广大，能一下子就找到问题根源，他也在想办法去查查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房间有过什么事情发生
啊。
也不知道后续情况怎么样，他说后面如果查到的话会给我继续投稿。
对，好，感谢
也是不管怎么样，小陈首先感谢你的投稿，并且请你在后面如果说你一定要追查的话一定注意自己安全，同时不要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感谢他的投稿，那这个稿子到这儿。
好，今天我这边第二个呢，还是客服号鱼友海南小顾啊，他说听鲶鱼快3年了，听我们讲了很多事情，也想把他自己事情分享出来，但是由于纯是懒，一直没有落地吧，趁着最近工作有点空闲，也是为了摸鱼装装样子，正好就码字发过来了，说这是他的真实经历，事情呢比较琐碎，但是保证100%都是真实的。他这事情我感觉和你这一块也有点像吧，也是算是一部分这个事件，加上他自己的这个灵异经历。那小姑就开始说了，说大概10年前呢，他家里面的老宅就拆迁了，父母买的房子还在装修之中，所以他们暂时也只能在外面租房子住。小姑当时13岁吧，在上海市什么什么中学上初中，租的房子呢也是在这个学校的河对面，这学校里面有一段古城墙，是他们当时这个古城墙中唯一保存下来一小段，据说是古代犯人行刑啊都在这边。当然这属于是同学之间斗听图说的、并非是史书记载。
那是、
但是这间学校确实有过几次的这个学生自杀案例。网上呢还能找到2021年时候一次自杀事件的，网络上还有这个当事女孩的这个遗书吧，也算是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一个事件，但这仅是近期的一次，从前也有。那他贴了2张图吧，就是和这个事件有关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下面呢咱们小顾就开始他的事情。他说他们家呢在这房子里面住了大概1年半左右，遇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第一次呢就是他和他的奶奶去超市购物回来，买了很多东西回家，大夏天特别热嘛，逛久也特别累，回家开了空调呢就趴在床上闭着眼睛休息了。忽然随着空调吹出来冷气，好像是有头发丝儿一样东西吹在自己脸上了
啊！
那他自然肯定不是他的嘛，还不止一下就把咱们小姑的脸扫过去了，有点痒。小姑呢睁开眼睛看，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得半死。
怎么呢？
说床边上放着的长椅上面赫然露出了半颗女人的头，在长椅上面，他盯着看了好几秒钟，说被吓得一瞬间无法动弹，反应过来之后啊，直接冲出房间把这事儿告诉了奶奶，拉她进来，拉她进来看。 奶奶进来之后呢，发现这长椅上什么都没有。
嗯，
那咱们投稿人再怎么说，奶奶都不相信了，说你这玩意动画片看多了。
对，
但小故事确实真实看到了，那个头离自己当时只有十几二十厘米，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贴脸了。
嗯，
那大人们都不相信，他也没有办法。这里呢，他贴了一个照片，当然这是网图啊，说就是这样的脑袋，重点是中间这个发缝啊和这个双马尾看得特别清楚
啊。
后面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诡异的事情。小顾举例，就比如说他在凌晨客厅里面玩电脑啊，当时在玩 QQ 飞车，戴着耳机，音乐声开特别大，他在余光里面就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身影，直直的就撞向大门了。
嗯，
虽然没有直接用正式的这个视角看，但是非常真实，确确实实是一个饼门，还有高的黑影直接撞向大门。这小顾吓得直接把房间里面大人叫出来了，说我看到事情了
啊！
他们在门口呢，又查看了半天，哎，什么都没发现。这次反正小姑又挨骂了嘛，
对，
小孩别瞎说了，大半夜不睡觉，神神叨叨看错了，还把我们弄醒。
是的，
对吧？小姑生气了，游戏也不玩了，只能回房间睡觉了。
嗯，
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说像听见女人哭或者女人笑，在家里面总觉得被人盯着，一些很小但很诡异的事情，但好像全家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其他人都感知不了，所以也无可奈何。直到接下来这件事，
嗯，
小顾回忆说，那是一次寒假的最后几天，他说我和妙妙一样疯狂补寒假作业，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就是妙妙是不写作业，
对，我连补都不会补，对吧？
嗯，
那前一天晚上呢，他是补到了大概凌晨三点，第二天呢睡了个懒觉，起床吃了午饭之后，躺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说他就被上身了
啊！
后面的情节是听家里人说的，他肯定到这儿已经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断片了。
对，听家里人说呢，他们突然听到这孩子啊呜呜的在那哭
啊，
嘴里念叨着什么，他们听不懂，但肯定不是这小顾的声音，
嗯，
是一个偏女性化的声音。然后家里面就试图叫醒他，怎么都叫不醒。小顾呢就一直呜呜的哭，一边哭一边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
嗯，
突然又站起来了，往阳台方向跳过去
啊，
一边哭一边跳。那天正好是姑妈来家里面了，这姑妈和奶奶拦着小顾，但是小顾力气特别大，他们两个用身体啊在阳台门口堵着小顾，才暂时算是拦住他。
嗯
啊，这姑妈赶紧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来了之后呢，把小顾抱起来摁在沙发上，慢慢才消停下来。
哦，
醒过来之后，大人就问这小顾啊，说怎么了呀，
你跳啥呀，
对吧？小顾说他只记得一个画面，就是从自己第一视角看的画面，是姑妈用力拦着自己，其他除了很累什么都不记得了。
哦，
对吧，这刚才所有的都是奶奶告诉小顾的。
嗯，
这件事之后呢，家里人逐渐开始意识到这房子可能真的有问题。
是，
但是因为确实也不认识什么懂的师傅，奶奶不知道去哪儿问的谁，准备了一大袋银元宝，晚上带着全家吧，
嗯，
在家里面每个房间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用本地话说，要钱的跟我走，要钱的跟我走，烧给你，不要再来找我们弟弟了。
哦，
这弟弟就是指咱们投稿人嘛。
对。
然后呢又一起去了小区旁边的空地上，把这袋银元宝都给烧了，并且绕了远路从小区后门回家了。
嗯，
奶奶就嘱咐大家谁都不许回头。
嗯，
处理过后呢，没想到没有任何效果，小顾说往后发生了各种自己被上身的事情就不赘述了啊，还是和第一个情况差不多吧。
嗯，
所以房租没到期呢，他们就赶紧搬进了刚装修完不到半年的新房子里。半年差不多了，
半年差不多，
差不多了，放心吧。后面呢，小顾说是上了高中，他和自己的一个发小说可以喊他叫小沈，
嗯，
啊，就聊鬼故事。
是，
他就把自己这事情告诉他了。哎，这小沈说，我一表哥他们家搬到了你家之前租的那个小区了，
嗯，
就是同一个小区，也遇上事情了。
哦，
但他也是听说啊，小沈说我也是听我表哥说的，
嗯，
没有你说故事那么详细，只是知道一部分。
是，
第一件事呢，就是小沈的表哥有一次睡觉呢被鬼压床了，整个人动不了，他的手机啊放在床头，突然来电话了。
嗯，
表哥想去接，但是还动不了嘛。铃声响了一会儿之后，电话自动接通了。电话那头呢是个女性的声音，那个女性一直在重复说：“你为什么不走？ 你为什么不走？
哎，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是他表哥晚上呢去上厕所，上完厕所洗手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除了自己以外，门口还站着一个女人，系着双马尾。
哎，就是那个。
哎，咱们头管上这里打了个括号，就说嘛，说和我自己看到那个头，就发出来那个图片差不多嘛，对上了。后面呢，听说他们表哥一家请了师傅来看事，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总之应该是没解决，也是一家子赶紧就搬离了这个小区。
啊，
听完这个事情啊，咱们小顾挺激动的，因为是同一个小区嘛，就问这个小沈说，那你表哥住哪栋楼啊？那小沈说我不大清楚啊，但行动力极强，直接给表哥怼了个电话，怼完之后确认是同一栋楼同一间房，
就是那儿，
也就是咱们小顾家搬走后不久，这小沈表哥就搬进去了。
不是偶发事件，
不是偶发事件。那当天呢，咱们小顾啊听完这事情，在吃晚饭的时候也和家里人说了，奶奶突然想起来说，当时租房子的时候房东好像说过一句话啊，这房东说啊，反正这房子啊不适合结婚，你们就住着吧。啊，
不适合结婚，
也不知道为啥啊，那挺奇怪的。加上咱们小姑刚才讲的这些比较灵异的事件，这饭桌上所有家里面都沉默了。
是，
小姑说看到这里啊，听到这里啊，是不是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然而呢，并没有。他们搬进新房之后呢，没过多少平静的日子，不知道是不是那东西跟过来了
啊，
还是因为那房子里面住久了，体质变了。变得容易招惹新东西
哦。
咱们小顾开始每晚被鬼压床，不夸张的说是每天固定的，只要自己想入睡的时候就会被压啊。他说我这压床是带画面和声音的，举了三个例子吧。一次呢是在被压之前脑子里面有画面，什么画面呢？在自己每天放学回家路上走着，他看到了自己当时最好朋友在前面，就跑到前面去喊他嘛，喊他名字，哎，不回答。咱们小顾拍着朋友的肩膀也不回头，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小顾就绕到前面去，看见的不是他的脸，而是一片模糊，像打了马赛克一样空洞的，什么都没有的一张所谓的脸吧。就是这么被吓着的，然后就被鬼压床了。还有一次呢，是咱们小顾的耳边出现了自己爸爸的声音，他用极其平静平静的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顾某某啊，那就是咱们小顾的真名了，对吧？买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乱花钱啊，就特别平静特别机械。咱们小顾也被吓到了，又被鬼压床了。还有一次呢，是先被鬼压床，然后他拼命挣脱，睁开眼睛看见漆黑的房间里面，在自己眼前啊有一团白雾，是人形的，没办法辨别他的性别。他飘在空中呢，和自己面对面互相盯着，几秒之后又向天花板飘过去了，直到白雾全部消失，只剩下咱们小顾啊出了一身冷汗。说这每天被压，他实在是没招了。家里人呢只好在床头啊放了扫帚和菜刀，但是效果算是不能说没有吧，只有一点点啊。只能在放的当天睡个好觉，到了第二天啊依然是能来，
收效甚微。
对对对。后面呢，外婆教了咱们小顾一句上海方言，小顾听不懂啊，就问外婆，外婆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说你以后遇到你在心里面默念啊，确实是有用的。每次这东西来啊，咱们小顾都会重复默念那句话，他来的次数就会减少
啊。
到现在呢已经四五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这个方言呢就类似于这个九天应元雷神普化天尊的这种存在吧，这种意味吧。
上海话版的吧。
他不是啊，他后面有说啊，你别急。后面呢他也是工作的时候上班摸鱼听鬼故事，听到另一位 UP 主也大 UP 嘛，说的一个故事里面也有这么 一句这个外婆教的咒语嘛，就是方言嘛。UP 呢是把它用普通话打在字幕里面了，咱们小故事瞬间领悟到了外婆教自己那句方言是什么意思。说愿主保血得胜，是这么个意思。事情呢到此就结束了。说最后呢，这个愿主保血得胜呢是基督教信仰中的宣告式祷告，
对，
核心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战胜这些坏的东西吧，取得胜利。这就是咱们小顾分享的这个 租房子遇上的事情。
最后一下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听错了呢，我说因为脑袋里面一直准备的是道教或者佛教的，
对，就东方的嘛，
对对对，没想到来了这一下。我而且你这搞头，我以为哎，等着案件呢，哦，原来这不是案件稿啊。
但其实是有个自杀事件嘛，
啊，
对，
是是
自杀事件嘛，
这个哎呦真的是，我跟你说这中间那一段听了我就是一直想问小顾，他不是有一段跳着然后被家人拦住了吗？
啊，
他那跳是僵尸跳还是什么跳啊？
那他真没说
啊，没说，
真没说。
我小时候
应该不能是僵尸跳。
我小时候看林正英
啊，
然后就学会了一个僵尸，就假就是好玩嘛，
就一蹦一蹦的，
哎，假装，然后老蹦老蹦。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脑子不好，心血来潮，
嗯，
我说我就假装被上身吧。然后我家人问我说，就问我话，我也不回，我就在这边跳。
嗯，
那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过肩摔。我爸把我过肩摔在了沙发上，这还不算，还给我补了一脚
啊！
他不是跟我玩，他就是生气要打我
啊！就
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选择日常的用棍子或者是衣架之类的方式。
日常的
啊，
叔叔挺温柔，给你过肩摔在了沙发上。
这可能这个
巧了，
顺手啊，
只是沙发在那，
对，
而不是他想摔在沙发。
让我妈很生气嘛，就是如果说他那时候我家沙发前面有一个玻璃茶几，很大。
啊，
如果对不好的话，我可能人就砸在茶几上了。
啊，那就有点像演电影。
我妈说，茶几砸坏了怎么办？对吧？茶几可不少钱
啊，
就那种。
行行行，咱们小顾应该不能那么跳啊，
啊，
可能就是完全被控制了，
就那种，
就是想往，可能想往阳台下去吧。
是
是，
是
这么个感觉。
还有他那个头发吹拂，让我想到前两天，前段时间吧，就我家猫是不洗澡的。过年前会洗一下，但是他们两个猫呢，
嗯，
都特别怕电吹风的声音，
哦，
导致每次都只能关在那个吹风的箱子里面洗
烘干那种感觉，
啊，特别浪费时间，四小时烘干。
我的天，
用吹风机20分钟，
嗯，
所以我老婆会不定时的给他们做这种脱敏训练，拿吹风机吹它，
嗯，
按住它啊，你别害怕，慢慢安抚，慢慢摸它，
嗯，
开小档吹。那天我坐在马桶上，一边上厕所一边看稿子呢，
嗯，
就我也没在意，因为我戴着耳机看稿子。这吹风机响起来了，
嗯，
然后我就发现不停有毛掉在我的手机屏幕上，
哦，
我吓了一激灵，一抬头，哦，在给猫吹，吓了一跳，吓了一跳。
行，那也是感谢小顾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雷金，我最后一个，这本来是放第一个的，想一想这种未解决的案子，还是放最后一个合适一点啊？
那
听到最后的大家有喜了。
有喜了是吧？
这案子特别邪性，
嗯，
新加坡四童谍尸案，
哦，
到目前没有得到一个官方定论，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不知道是邪术还是案件。
嗯，
那时间回到了1979年1月6号的新加坡雅隆巴鲁，当时天刚亮，太阳刚升起来，陈坤才夫妇像往常一样推开了家门，但是啊，面对着是一片修罗场，他们毕生难忘来自地狱的场景。
嗯，
夫妇两人呢，其实在6:35就出门工作了。那四个孩子，他们有四个孩子都在睡觉。10岁的国鹏大儿子搂着弟弟，5岁的秦丽啊，他的女儿抱着毛绒玩具在睡觉。按照惯例，这夫妇两人的这个女性就是夫人啊，叫李梅英，她7:10会拨通家里面电话叫孩子起床
哦，
上学了。
对，
当时呢，李梅英在7:10就按约定时间拨通电话，怎么打家里面都没人接。往常孩子会很快接电话，然后说好的妈妈我们上学去了，他就心生不安，立刻联系了相熟的邻居，拜托对方上门帮忙叫醒孩子，
嗯，
不然上学要迟到了。
对，
这个邻居是个老奶奶，她说我自己在敲门的时候啊，就听见屋子里面有细碎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好几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没人应答，隐隐约约也听到了一种呢喃声，就像是念咒一样的这种声音，肯定不是你们孩子发出的声音，成年人的声音。一直到了上午10点，这夫妇两人见自己打电话也没用，邻居上门呢也没人答，心急如焚，两人回家了。
嗯，
就看到了开头的那一幕，瞬间崩溃啊！说孩子们的书包呢，整整齐齐的放在沙发上面，牛奶分毫未动，四双小鞋子并排放在门前，仿佛就没有人挪动过一样。但是浴室门后面四具尸体正按年龄大小堆叠着。
我靠！
10岁的长子陈国鹏仰面躺在最底下，右臂被深深折断了，露出了白惨惨的骨叉。8岁的二儿子陈国林头部凹陷，后脑勺伤口外翻。6岁的三儿子陈国顺蜷曲在中间，腰腹部位 刀伤深可见骨。最上层是他们的小女儿陈琴丽，手里面还攥着小卷头，脸被砍的是血肉模糊。那最诡异的是，除了浴室所有的血迹以外，整个屋子干净的可怕。
哦，只有那一块，
对，只有浴室里面全是血，其他地方一点痕迹没有。厨房里面有一个水盆盛满暗红色的血水，但是找不到任何擦拭的痕迹，就好像这些血是自动的流进了这个水盆一样。
哦，
非常干净。警方勘查的时候发现啊，四个孩子身上各有20余处刀伤。陈国鹏的这个右臂啊，就是他们的大儿子，基本上是被折断，硬生生折断的，手里面攥着一缕长发头发。
嗯，
但是屋子里面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期间邻居老奶奶也表示了没有听到任何孩子呼救的声音。他们住的是东南亚传统的祖屋啊，这个祖屋就是小祖的祖啊，这个祖屋楼道狭窄，而隔音很差，清晨你别说这个打闹呼叫的声音了，你就连咳嗽声都能清晰可见。
嗯，
但是没有惊动任何邻居，这番杀戮没有惊动任何人。案发之后呢，新加坡当地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展开了大规模调查，但是始终未能锁定凶手。核心线索和疑点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也没有财物的丢失，说明凶手大概率是和受害人一家人是认识的。
那肯定熟人作案，
熟人作案，而且他绝对熟悉陈家的作息。
对，
就是这两夫妇会早上6:35就上班去了，然后打电话喊孩子起床。
嗯，
第二，这个厨房水盆里面检测出有清理过的血迹，它不是一盆子血，是血和水的混合物，
掺着水。
对。但浴室和屋内血迹啊，没有被明显刻意处理的痕迹，浴室是根本就没处理。
哦，对对对，
屋子里面好像没有被溅上血迹。推测说，这个凶手作案之后呀，未曾清洗身体或者是凶器，没有做这个事情。第三呢，警方推断凶器可能是菜刀和匕首，是根据孩子的伤口形态进行判断的。
对，
但始终未在现场以及周边找到任何凶器，这个成为了破案的关键障碍。第四点是让人最恐怖的，说这个法医到现场看过尸身的姿态之后呀，给出了这样的结论，说这四个孩子是自己走进浴室的。
哦，
这么说的。这个说法在当地这个祖屋之间迅速传遍开来了，很快当地，毕竟是新加坡南洋地区啊，跟这个南洋邪术联系到了一起。
哦，
对吧，东南亚嘛，
往邪术走。
这里呢就有人想到了啊，就当地开始传谣言了嘛，是不是降头蛊术啊？老一辈人说这是典型的迷魂降。什么是迷魂降呢？降头师会取得孩子的毛发和生辰八字，念动咒语可以操纵他们的神情，让他们像提线木偶般听从指令。所以你这四个孩子的死不是人为的，是他们自己彼此捅的。
那刀呢？
不知道啊，这是有人的一个谣言嘛。
嗯，
也有人偷偷透露说，案发前几天好像看到过有人在你们家祖屋下面徘徊，手里面好像不知道拿着什么东西，嘴里面念念有词的盯着你们窗户。
嗯，
但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个凶手他是在35分钟之内完成了杀戮、叠尸、清理现场，还带走了凶器，这种高效绝非普通能人所为。
对，
而且这个陈家夫妇虽然在当地有一定的这个财产吧，无非就是一个中产级别，你不至于找到这么专业的杀手上门对他们进行作案呀。
对啊，
案发2周之后，陈坤才夫妇收到了一封匿名的贺年卡，一张贺卡上面用红色水笔写着恭喜你们断子绝孙。
我操！
但这个贺卡无落款无指纹，没有能成为新的线索。
嗯，
还有毛骨悚然的呢，这个贺卡里面提及了陈梅英早年绝育的事情。
嗯，
说这个事情除了本人和她的丈夫以及至亲以外无人知晓。
是，
嗯，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个亚龙巴鲁的这个祖屋啊依旧是在这边，只是5楼的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人敢住了。所以到底是南洋邪术造成了这个惨剧，还是说人对人的这种屠杀行为呢，是无从得知。
嗯，
但是这四个无辜的孩子就永远的故去了。
那，
哎，这事情就到这儿，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一个案件。
悬案是吧？
是是是，
你再邪术你也是人为的嘛，
嗯，
对吧？
对对对，
你不可能是邪术自己找上四个孩子，怎么可能呢？
是
惹了家里哪个亲戚啊？
哎，是确实有
特别亲近的人是才能获取这么多信息，
啊、
对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
不大能是。
嗯，
野怪刷新了
啊，
遇到个恶人硬来弄你们家，我觉得不大可能。
对，就是最后那个没有成为有效线索的那个贺卡，我觉得反倒是揭露了一个可能性嘛，就像你说的，肯定是熟人，特别熟的熟人，
特别熟要特别熟，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除了主治医生这些医生以外啊，
嗯、
他怎么去知道李梅英他做了绝育？这谁知道呢？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在整理这篇案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在网上面看到的。有一些司机会在车后面贴什么车内有孕妇啊，或者车内有孩子呀、
啊、
这种东西，嗯，千万别贴，
啊，
千万别贴。
嗯，
然后这个视频我看的抖音嘛，他们跟着就是有人恶意去撞这种车，
对，
这个人就是他很想要孩子，但是一直要不到，
啊，
所以他有这种报复心理。
哦，那他也不在乎赔钱啥的
啊，就心理变态了就。
那我们没孩子的可以贴。
啊，是
啊，是吧？
换车是吧？
来吧，
嗨，真的是人，
当然是开玩笑啊！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一切以安全为主、啊、
是的，人性的险恶，
是这个。现在只能说外面这些神人太多了，咱们能避就避啊！
嗯、身在外必须要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这个事情，
是是是是。
行，这案子也是到这儿吧，也是希望很多时候我也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真的希望因果有报，有些灵异你可以对坏人来一点。对吧？
嗯，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本期案件期的关注和支持，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说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